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美丽的福尔摩沙，海风轻轻地刮，风筝抵抗风沙，不愿放手的是牵挂。缤纷的客家童话如雨落下，喝杯家乡的擂茶，我重温家乡话。
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艾贝，好久不见呢。
哎，是好久不见，上次你不在，我只好一个人独自撑了。
我有听你录的，真的不错，孩子们讲得很棒。
谢谢。
对，我的孩子也喜欢看动画。
是，听说你在台湾去旅行了。4年前我也去台湾旅行过，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还有很多地方很想去没有去到，有些去过的地方真的很想再去重游，所以我听说你在台湾可以环岛自由行，真的是非常的羡慕。你们那里疫情都已经过去了吗？你跟我们讲讲，分享一下你这次旅行的体验吧。
对啊，台湾基本上疫情差不多都就是没有再戴口罩了，除非你要去坐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啊，公车火车啊，去那个邮局银行啊，或者是医院，他会规定你戴口罩。那我们还是正常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去旅行，然后很多地方都开放，尤其是暑假每个饭店都订满，都非常多的人。
那真的是不错。
对，非常热闹。那趁这个暑假，然后孩子他们9月要上课以前，就带他们出去走走，去玩玩的。那其实今年去啊，算是环半个岛，没有环整个岛，因为时间也不足够。那其实我在台湾住了那么久，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然后很多地方感觉好像去过了，但是没有太多的记忆，然后这次又回去重温一些记忆这样子，然后看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这次走一走，觉得好像很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还想要再去更多的地方。然后趁这次回来啊，也仔细看了看台湾，但是还是觉得有点赶。而且今年暑假是非常非常热，
正好是最热的时候。
对对，好像是140年来台湾最热的一年。
好像人把这地球弄坏了，这个一些天灾也很多，温度也变得很不正常。
对呀，然后因为太热了，所以小孩子不太喜欢在太阳下面一直走，所以也不算是很轻松、很慢活的旅行了，太热了。
那至少你还能出去走走。在美国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出去稍微走走，但是我们 不大有跨国这样子环游，他们会在周末去野营，我们也去野营了，就住在帐篷里睡了两个晚上，到野营地去，去野营啊，去公园啊，到水上去玩一些船啊，也就尽量的享受这个阳光吧。西雅图这边夏天其实是最美丽的季节，今年真的是很可惜。
对呀、啊，西雅图的夏天真的很美丽，很适合出去旅行这样子。那我这次啊，大概去了北台湾和南台湾，还有离岛的绿岛啊，然后啊，真的晒黑一圈，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下次啊，可能要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季节，然后慢慢的玩这样。
对啊，四季都很好玩了。我当时去也是夏天，我记得到了阿里山里面还是挺阴冷的，因为到山上嘛，就是到晚上还是特别冷，要把这个厚的衣服都穿上。
对，阿里山山上是很冷的，玉山山上啊，高山上面还是蛮冷的，但是平地就非常非常的热了，太阳啊，非常的紫外线很强。
你跟我们聊聊这次你的旅行的感触和体会吧，或者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地方呢？
对呀、啊，我觉得每趟旅行啊，都有一些很值得回味的地方。旅行啊，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事物，可以学习呀、啊，也可以让人改变还有成长。那其实刚才我们在片头分享的那个歌曲啊，是徐佳莹的《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就有在介绍一些台湾的美丽的特色，然后他的歌词里面说，台湾叫做福尔摩沙嘛，福尔摩沙就是对，就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那他有说客家的桐花还有雷茶，那我们都有去看到、去吃到这个雷茶，然后平溪的天灯，还有九份的老街，我们这次有去。那我是在宜兰长大的，所以我也回了宜兰去看。还有我的家人这样子，我的亲人，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庙会的宋江镇盐水风炮都不在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还有但是我们有到东海去看了很多原住民的这个活动，然后我也有买了一些小米酒，然后原住民的这个歌声呢、啊、是非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八部合音是在国际著名的。那这个台湾的东海岸呢、啊，应该是台湾最美丽的地方。那在太平洋呢，在离岛部分呢，我们有去了绿岛，然后但是还没有到兰屿，因为兰屿啊要坐船坐更久，所以小孩子他们可能准备下次可以去。那他们这次去了绿岛，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绿岛了。那还有台东花莲的地方，我们大概有开车走过一下，那边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而且非常的热，所以我们也没有全部玩完。那我们这次其实孩子最喜欢的是绿岛啊，你有去过绿岛吗？
没有。绿岛是在哪边？是在台湾的南边吗？
绿岛在台东，
台东
边，对，
花莲那边。
花莲的下面
啊，
花莲下面就是台东，台东非常比较大，很长。然后它只是从台东坐船，大概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可以坐船到绿岛，然后到兰屿大概要两个小时。然后那个船非常非常的晕，然后那个大虽然是蛮大的船，可是那个浪非常大哦，在里面如果不吃晕车药，真的会吐得不行。然后我们坐了大概50分钟的船到绿岛去，然后绿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如果你骑机车环岛的话，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束了。然后这个绿岛呢，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国际知名的这个潜水的地方。那那个我们住的民宿的主人呢告诉我们啊，说这个说起潜水的话呢，他说我走过世界各地的这个知名的潜水点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最美的海域就是我们绿岛的家乡。然后所以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就去玩潜水。那其实绿岛的潜水，它的海底啊，因为是礁盘的海岸形成的，那它的海水 非常的湛蓝清澈，而且又由于这个强劲的这个黑潮的暖流经过，所以它在水底的温度都是终年在保持在20度以上，非常的温暖，进去里面非常的漂亮又舒服，然后回游性的鱼类非常的丰富。我没有办法分享这个影片，不然我很希望可以分享这个海底的影片给你们看。那它里面的这个能见度啊，可以到50公尺以上，非常的适合潜水，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朋友在那边潜水。那我们虽然是穿上很厚重的这些潜水衣还有救生衣啊，可是这个教练啊，他会带着大家啊，会教你呼吸的方式，然后一步步的进入水中。所以其实戴好了以后，你会发现虽然那个装备很重，但是在水里面好像没有重量一样，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水底下的这个鱼群的生态、潮间带，还有这个珊瑚，那非常美的、令人屏息啊，很漂亮的这个海底世界。那珊瑚礁呢？因为它这个水质是很温暖，所以它也长得非常的鲜艳。那它这个保护区啊，我有一天去走这个他们的潮间带，去看到就是在退潮之前，涨晚上在涨潮之前呢，我们去看了潮间带的生态。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河豚，你知道河豚吗，麦艾贝？
河豚我知道啊，就是说不要命也要吃，河豚很珍贵，也说有吃的不好的话会有毒。
对对对，他说他的嘴巴那边有毒，你不要去碰他。
对，
然后我抱了那个河豚，他全身都是刺，哎，他在水里面的时候扁扁的，然后你把他一抓起来，他就膨胀的像一个球一样，全身长满刺，很可爱，长得非常非常可爱，我都吓一跳。我本来不敢抱他，可是大家都说，哎，他实在太可爱了。然后我们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河豚，还有很多很多的潮间带的生态都非常的美丽。然后这些生物啊，我这次去了绿岛，我才近距离的接触，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过，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很难忘，
很难得的体验啊。你有没有留一些照片？
有啊，我留了非常多的照片，可惜在这个节目上面没有办法跟听众分享。但是
你也可以像毕淑敏一样出一本书啊。
对，可以思考这件事情哦。然后那个绿岛啊，它是我蛮推荐这个地方的。然后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来台湾玩的话，可以在我们就是台湾很多离岛去玩一玩。那绿岛它本身是一座这个海和山丘并存的一个很小的岛屿，那它的它有这个独特的这个火山岛的风貌。那它的土地呢，都是因为这个海底火山的爆发冷却之后的熔岩形成的，所以呢，它会有在这个岛上面有一个独特的风貌。那它有一些很大型的这个岩块啊，都散布在岛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的石头，很漂亮很酷的石头。那我们在骑车啊，经过这个很多这个像这些柚子湖啊，火鸡岩、牛头山的时候，那些很大的黑的石头啊，非常的这个有气魄，让人家觉得很震撼。那孩子们呢，他们因为没有机车的驾照，所以他们去租了这个电动车。那电动车是不用执照的，只要他们会骑脚踏车，他们就可以骑电动车，就是类似机车了。然后孩子们他们第一次这样子骑着，算是骑着机车这样环岛一整圈，哇，他们都非常兴奋啊，真的很好玩。我女儿说，我还要再来，我要在这边待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我都不想走。然后呢，所以那绿岛有个非常有名的叫柚子湖遗址，叫做蓝洞，我们叫蓝洞。那蓝洞呢，像一个好像小说里面形容的这个世外桃源一样，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它有瀑布，有礁岩，还有很美丽的阳光可以洒落。 然后这个叫做神秘的瀑布，好像你在那个瀑布下面可以修炼功夫的感觉，所以这个暑气都全消，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绿岛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很多年轻的年轻人呢，他们过去那边打工，为了去考潜水的执照。那有很多女孩子呢，他们是这边就是本岛的大学生，他们都故意去绿岛那边，把全身都晒得非常非常非常黑，黑到很发亮，然后每一个人都很青春美丽，哇，看他们觉得很开心啊，很漂亮，都是一起，好像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呀，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嗯。
那绿岛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海鲜又便宜又好吃，然后但是呢，我们去的第二天有碰到一点小台风的环流，所以蛮可惜。后来我们就提早走。那这个是我这次环岛里面，我觉得最推荐的景点就是可以去绿岛玩。
谢谢你给我们推荐这么美丽的台湾的景点，等到疫情过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看。
对呀、有一些感觉哦，很难用说的，真的有要看到照片影片你会觉得哇很漂亮。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寻台湾的绿岛，就是去 Google 上面搜寻啊有关的图片或是介绍。然后呢，这次的旅行啊，虽然在全世界疫情都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这样去玩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福气啦，很感动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一本书啊，叫做《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那这本是毕淑敏的书。那我的这次旅行呢，似乎也有触及到了一些灵魂的深处哦。
那现在我们都窝在家中啊，不能出去，那我们就刚刚也听了我们的主持人艾梦的这段旅行的感触感想。那我觉得那对于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羡慕的人呢，还不妨就跟着作家看书我们去卧游，从他们的文字里去看看这个世界。那其实这本人生中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这是一本散文集。它其实里面呢有2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其实以前也收录在不同的版本的集子当中。比方说最早在2011年，北京的十月文艺吧，好像就还叫什么，就出过，就湖南文艺啊出过的一本，湖南文艺出过的那本是叫《旅行是我们谦虚》，北京十月文艺呢也出过一本叫带上灵魂去旅行。这次这个2017年新版的版本呢叫人生中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那这三本书呢，它的文章略有不同，大概有一些核心的十几篇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一些过去的文章在新出版的集子当中仍然被不断的收录，那说明这些文字一定是很有生命力，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不断的给新人给后来的人有新的启发，所以就是让人还是会去买。那买的人呢，可能一下子是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带上灵魂去旅行，或者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那可能旅行的经验我们都有，那什么叫带上灵魂去旅行呢？那这题目呢就一下子就很吸引人。
对呀、它的题目真的很吸引人，我觉得毕淑敏的文字和这个语言啊都蛮吸引人去看的。那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啊，其实都应该会有一颗这个热爱旅行的灵魂，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而且这是人类冒险，爱冒险的一个天性，也是心底很殷切的一个盼望。那总是有人说呢，旅行需要时间，需要钱，我又没有闲，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怎么去旅行啊？所以呢，其实一般的人呢、我们凡人总是被这些凡事所累到。那其实旅行不在乎要去哪里或是走得多远，2天1夜3天2夜也很好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说的轻旅行小旅行也是可以把你让你忘却一些烦忧的。所以而是呢在这些 在这样的旅行之中呢，你要怎么样的去思考，怎么样去重新就是想想你的人生要怎么样的过，或是把你的灵魂带在你的旅行之中。其实毕淑敏老师在他有说过，他说在旅行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带上了你自己的灵魂呢。所以在旅途中呢，多思考一些旅行的价值还有人生的意义，也学会呢懂得爱和被爱，就算在爱你的前面呢，也可以微笑的面对，也可以平和的度过，也可以乐观的回活着哦。谢谢大家的陪伴，那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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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它是毕淑敏写的《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那里面收录了大概20-30篇的散文，那介绍了他环球行以后的一些感触。那么毕淑敏呢，他是一个中国当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期间呢，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还被人特别拿出来提，就是他呢曾经当过20年的军医，当过心理咨询师。那他擅长写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小说。在8年前，就是2012年呢，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叫《花冠病毒》。那个时候呢，他是在当时的非典，2003年非典的时候呢，他有在一线工作的这样子的经验，于是他就深入到里面去采访，然后就写了这样一个长篇小说《花冠病毒》。那里面描写 那这个小说当然是一个想象的场景，它里面描写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就突发瘟疫，然后城市封锁，民众出逃抢购成分，那还有一些英雄抗击的一些英雄事件。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这个事情有一点好像
对呀，他会预言呢。
对，不谋而合的感觉。然后有人就说，哎，你怎么会预言呢？然后毕淑敏说，当时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就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作为一个医生，他看到他就知道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会遭受瘟疫啊、病毒的这样的一种侵袭。发生瘟疫，我们该如何面对？以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有足够的准备，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说还是觉得很悲哀。这样现在他在小说当中出现的一些东西，在八年之后变成了现实当中一些场景。所以当时呢，就毕淑敏有这样一个小说又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出现。那毕淑敏她1952年出生，祖籍是山东文登，那她是出生在新疆的伊犁，那她后来呢在北京呢成长。在她不到17岁的时候呢，她就去了开始了军旅生活，参了军。那她在部队里呢是做军医，那时候他才17岁都不到，而且他跟着大部队一起去，别人呢到了新疆伊犁那块呢就停下来，而他继续往南走，就是到了藏北。他说呀，他到藏北的时候，他的世界好像都是垂直的，他就是今天到了5000米海拔，明天到6000米海拔，就是往一天一天都在往上爬。所以在那种非常恶劣的、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呢，这个有大概11年吧，他在藏北就是一个叫阿里的地方做军医的生涯呢，使他的精神呢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和滋润。所以呢，他在退役以后，我就是复员以后，他回到了北京，他仍然有着大概89年的做内科医生啊、做心理咨询师啊这样的从医的专业的经验。所以他后来呢，他一直是他的擅长于文字表达，那他有不断的在写作的经验，他一共发表过近400万字的作品，大部分呢是小说，也有很多是散文。所以呢，他的小说内容呢跟他的就是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很多内容是反映了藏北的军旅生活，还有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比方说他写的代表作红处方啊等等，都是写的这个医生生活的。那还有他呢就是非常关注人的这种生存状态，那所以他几乎每一部作品啊就会造成很大的轰动。毕淑敏文集就有厚厚的八卷，常常是卖到脱销。就是所以他在2007年，就是13年前，他就以364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了2007年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他对人性的关怀和他的热情和他的悲悯，也是化作一种像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这种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以及他的行为方式，所以使他的作品一直是脍炙人口。
大陆这个版税真的是很高啊，这个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版税364万是很惊人。
是啊，可是能够上这富豪榜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大部分写作者默默无闻，甚至于糊口都很艰难，作家并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工作。
对，其实市场看市场，像台湾的作家即使很有名的好像也没有这么样高的版税收入，其实是蛮惊人的一个收入。那在这个旅途之中呢，不仅是行走啊，还有跟你自己的这个心灵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的一个过程，那灵魂命令我们这对这个星球的美啊，就是会一见倾心。人不可以只有一直走下去，要驻扎在形成的这个空隙里面，那灵魂会和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就是毕淑敏在环球旅行之后写下的这个领悟和心得，也是一本很有趣又温柔的这个私人的日记。那如同一个睿智风趣又宽厚的伴侣，那他可以带你走进一段柔软的时光， 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安静的绽放。那这是一场清新温暖的治愈系的环球旅行，也是一场与灵魂见面的约定，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现在梦境中的路径、山峦和田野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颓靡，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的路的时候，还可以诉说了很深很深的思念。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毕淑敏说环球旅行也要趁早，趁年轻。
对，因为你有力气的时候
就还有力气，
还有意思嘛，对不对？
那还要有条件呢，在年轻的时候一穷二白，那没有条件。那没有条件时，我们就看看毕淑敏的旅行，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花4小时就把它看了。
而且很多地方你要有勇气去，然后有很多东西去玩，你要有勇气去尝试。如果只是看看也很可惜。
是啊，刚刚你提到这本书《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是毕淑敏在他的一段环球旅行后写下的作品。那我想很多人都曾有过或者依然有着环球旅行的梦想。世界那么大，谁不想去看一看呢？那2008年5月13号到9月4号，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毕淑敏呢就花了2本书的稿费，一共是40万元人民币，带着儿子卢淼乘坐日本的和平号游轮，从日本横滨出发，越过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加勒比海，历经了114天，绕地球一周，经历了几十个国家，最后由横滨再返回国内。回来以后呢，他和他的儿子卢淼一起出了一本书，叫《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记述了这段奇妙而充满冒险的航海之旅。
对啊，听到毕淑敏在就是将近60岁的时候可以环游世界，然后我婆婆是70岁就环游世界，哇，也是不简单，
也厉害。
对，人生有这个经验就已经是令人羡慕了。那我觉得很吃惊的就是他，何况他采取就是游轮这种很比较昂贵比较时髦的方式哦。那他在印象之中，他应该好像更与西藏啊、雪山啊那种朴素的方式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这种很奢侈的这个游轮的旅行。
其实这对于毕淑敏来说呢，也是他的一个梦想，是一个作家关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用他儿子的话来说呢，是有点近乎疯狂。毕淑敏小时候也读到凡尔纳的作品《80天环游地球》，那和很多人一样呢，他也就在那个时候就最初就萌生了要环球旅行这样的梦想。可是呢，大人们都笑话他，说这是一个科幻小说啊，你可不能当真。然后50多年过去了，他有一天在报纸上就看到，哎，中国公民可以通过旅行社来进行环球航海旅行，他就非常高兴。啊，这个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了，他呢具体操作了也花了好几年，准备钱啊、时间啊，还有安排旅行的同伴啊等等。等到旅行回来，毕淑敏发现自己竟然是中国大陆围绕地球航海旅行的第一波公民，所以呢，他也就没有想到自己无意当中还创造这样一个记录了，也算是实现了儿童时代的梦想嘛。
对呀，2008年是中国第一人呢，我觉得好棒哦，真的是太不错了。那他说，毕淑敏说啊，他在游轮上面，他最喜欢就是坐在甲板上面看海，然后体会一种流浪的感觉。那有时候在深夜的时候呢，会听到飞鱼滤镜海面的声音，看海的感觉很奇特。大多数的时间呢，我们是在岸上看海，很少能置身于海洋的中间，好像回到洪荒的时代。那在他看来呢，只有漂洋过海这种方式，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个星球。世界的70%是海洋，只有凝视大海，才能感受到人的渺小，才能更加珍惜宽容和快乐。那他说到这个 飞鱼哦，我这次去绿岛也看到很多飞鱼。飞鱼和在绿岛和兰屿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在暑假有飞鱼季。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飞鱼，真的是会飞，很有趣，很可爱。那正像毕淑敏说的，在书中说的，他说这个环球旅行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他说我们的血液里面都有流浪的因子，那是远古的基因蠢蠢欲动。那大海呢，是人类的发祥地。我们来自那最深邃的蓝色。
所以他是一个医生，后来呢，他又成了一名作家，他也是一个旅行家。所以在这三种身份中呢，最初的身份其实就是医生。他17岁不到，他就到了藏北去从军，做了一名军医。那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一个人最初工作的地方，将会影响到这个人整个生命的气质。不管你今后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定居，你第一个城市带给你自己的那份记忆，可能就会写入你的生命，成为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可能呢，在青年时代，在藏地从医的那段经历，就是这样在毕淑敏心中那个最初的种子，那一种坚韧不拔、关怀生命的种子。这也对他的后来的写作啊，起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毕淑敏自己的一个演讲片段。在这里呢，他提到了他早年从军和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年轻的朋友们，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谈谈我的青年的时代，谈谈我这一个人生有没有遗憾，谢谢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关于遗憾，我查过字典，字典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能够去满足的心愿，可是我们没有去完成，我们深感惋惜。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真是有一件万分遗憾的事情。那件事情如果发生了，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做这样的一番分享。1969年的时候，我不到17岁，就穿上军装，从北京出发，到达新疆。我们坐上了大卡车，6天的奔波，翻越天山，到达了南疆的喀什。我的战友们都留在了新疆的喀什，我们5个女兵又继续坐上大卡车向藏北出发了。这一次，这个世界在我的面前已经不是平坦的了，它好像完全变成了一个竖起来的世界。每一天每一天的海拔从3000米到4000米，从4000米到5000米，直到最后翻越了6000米的界山大坂。它是新疆和西藏的分界的一个山脉，进入了西藏阿里。我恍惚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它荒凉的程度让我觉得这是不是火星或者是月亮的背面。我记得1971年的时候，我们要去野营拉练，时间正好是寒冬腊月，我们要背着行李包，要背着红十字箱，要背上手枪，要背上手榴弹，还有几千的干粮，一共是60斤重。高原之上，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当时的温度已经是-40度。有一天，我们早上3点钟就吹起了这个起床号，说我们今天要翻越无人区。无人区一共有120华里的路，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停留，要一鼓作气的走过去，因为那里条件特别恶劣，而且没有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下午2-3点的时候吧，我觉得那个十字背包带呀，就全部嵌入到我的锁骨里面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喉头不断的在发咸发苦，我想我要是吐一口肯定是血， 我想这样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呢？我想我年轻的生命，为什么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用来忍受这种非人的痛苦？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今天，我此刻，我一定要自杀，我不活了，我面对的这种苦难无法忍受。我这样决定了以后，就开始打算什么时间坠崖而亡。那这样就不断的在找这个合适的时机，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地方，往上看就是峭壁高耸，往下看深不见底的悬崖。我想我只要松下手，我掉下去，我一定会死。但是在最后一刹那，我突然发现我后面的那个战友，他离得我太近了，我如果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把他也带到悬崖之下。我在想，我已经决定要死，可是我不应该拖累了别人。那队伍在行进中啊，这样的好时机也是稍纵即逝，之后地势又变得比较平坦，我再想找这么一个地方就不容易了。这样走着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我们就走到了目的地。120里路就这样走过去了，背负的那60斤的负重也一两都不少的被我到达了目的地。我站在那个雪原之上，把自己的全身都摸了一遍，每一个指关节，自己的膝盖，包括我的双脚，我确信在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之后，我的身体上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少。那么那天给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教育，就是当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并不是最后的时刻，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那你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坚持精神的出发，其实当我们觉得那是万劫不复的情景，也依然可以去找到它的出口，也依然可以坚持过来。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是来聊聊旅游。那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呢，叫做人生中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作者是毕淑敏。 毕淑敏是一个内心很强大、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呢，在最初从事的都是医生的职业。那比如呢，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在行医的生涯之中呢，他创作出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那英国作家柯南，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呢，成为一名船医，随船往返于英国和西非之间。后来呢，回国定居行医，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福尔摩斯系列的推理小说。渡边淳一是日本最著名的一个作家之一。他曾经也是一位外科医生，他的小说《光和笔》获得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最高奖。
对，就是中国文坛也不乏有这样的人，比如现代文学史上人们比较熟悉的鲁迅、郭沫若，他们都是当年弃医从文，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那当代作家中呢，也有就比较有名的，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人生中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的毕淑敏呢，还有池莉、余华等，也都是医生出身的作家。
为什么很多作家都会有这个成医的经历呢？
台湾也有哎、
欸，是吗？是，
或者是他们就变成音乐家、音乐工作者。
嗯。所以我想医生成为作家或者医生成为一个艺术家可能是源于偶然，但医生比较容易成为作家也有他的一种必然性在里边。那作为医生呢，他们有着理性的思维，也有丰厚的医学知识。作为作家呢，作家有着感性的内心和细腻的文字的表达能力。他们这些医生变成了作家了，他们有医生的眼光来观察人和纷繁的人生。所谓文以载道，医以济世，医学和文学本来就有它的相通性。比方说他们都关注肉体，关注灵魂，关注苦难和死亡，这些人类同样非常古老的主题。那文学的叙述性和精神性呢，都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而医学的一些临床资料和知识也是同样来自于人的身心表里。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是既关心躯体又关心灵魂的，因为生病需要医治，而灵魂更需要安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是直指人心的，那文学的终极关怀就是人的灵魂。一部思想深邃剖析人心的文学作品会对人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医学之道在于救人，文学之道也是救人，只是他们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对呀、啊，艾贝，你说这段话真的很深啊！所以不管是在医学和文学的关注上面的相同性都是有相通性的，而且呢，医生的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之间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内在的关联性。
哦，那这又怎么说呢？
其实行医呢，会使医生呢广泛的接触这个社会，他会拓展一些对人生的感受的深度呢，还有对生命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同时医生需要对病人的临床表现啊、病情发展啊，还有心理的变化，都要有一些敏锐的观察的能力。一旦对文学有了兴趣，还有一定的这个文字表达的能力呢，医生呢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作家。那你看嘛，医院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嘛。那生和死呢，每天都在发生。那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呢，人性就会很彻底的表现出来。像病人啊、病人的家属啊、医生啊、护士啊，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一般的人呢，在一生之中呢，不会有几次接近死亡的机会。但是医生是每天或是有无数次的这个机会都在面临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死亡的场景。那在这样反复的刺激和拷问之下呢，医生不可能没有自己思考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他说人在社会中浮沉，最容易做的就是忘记人的本质的东西。但是不管在怎么样修饰，一旦你进入了医院，你就要脱去了所有的伪装，把最本质的东西展现出来。人在医生面前呢，都是裸露的，那医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真实的人。 也可以很自然的把对人的观察还有思考呢融入到自己的文章。那医生作家的思维呢都会是很细腻很客观，那用这样的基础来写文章写小说呢，就会从繁复复杂的这个无序中解脱出来，冷静的面对自己想要写的一个对象，像手术刀一般的犀利的解剖病人的这个病态世界。
厉害哦，你的剖析非常有道理。所以英国小说家毛姆就曾经说过，他说我没听说有任何一种训练方法比钻研医学啊更适合作家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作家那些补习班呢都应该去到医院去实习一下，因为真的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个人性，或者说你最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到医院去嘛，我们就要对医生说实话，医生才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就说人在医生面前都要脱去伪装，把最本质的东西给展现出来。
是啊，我想文字也是一种发泄。那医生的工作压力很大，从透过文字去发泄他们的感触和感触，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那所以其实作家王蒙就称毕淑敏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他曾经有个广告的文案这样写，他说你写 PPT 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雪原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见的人。不过关于远方，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向往，而是时间、能力。生活的真相就是，我们每个人被诗和远方蛊惑着，也都被现实和眼下蹉跎着。而且，能否能搞定眼下，决定着能否启航远方。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心存柔软，就能细嗅蔷薇。忙碌的间隙，听一听冰岛的姑娘，格陵兰的冰山，挪威的峡湾，瑞士的巧克力，埃及的沙草纸，印第安的龙舌兰，远方离在眼前，世界如此美好。一首你会一一的为你讲述。
那好，我就来给大家念一念毕淑敏为我们讲述的这本《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它的目录里面的一些篇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文章的标题里可以最快最直接的了解作者都去了哪些地方，到底想告诉我们哪些灵魂深处的触动呢。它第一篇呢，这一共有23篇啊，第一篇叫旅行使我们谦虚，那也是作为一篇序言放在最前面。那这个文就很好，为什么旅行使我们感到谦虚，那就不用我多说。那第二篇就是他在别的书中他作为整书标题的这一篇，带上灵魂去旅行，那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带上灵魂去旅行，什么意思。第三篇叫鸟瞰埃德蒙顿，那埃德蒙顿呢是加拿大的一个省的一个省会，也是加拿大第五大城市，所以他那时候到了加拿大。那么第四篇呢是北纬66度，那北纬66度呢是北极圈，北极圈的那个地方呢它是到冰岛内的一段行程。它其中讲到了它在一个旅行纪念品商店看到冰岛的旅行纪念品商店卖那种易拉罐，那么易拉罐拉开来呢里面是空的，那么空的易拉罐还卖的不菲的价钱，原来它装的是冰岛高山之巅的空气，那这个是空的，是那个高山之巅，北纬66度高山之巅这个空气。那他说哎，这么贵的价钱买个空的那东西，从价值上来看呢好像是不值得，但这个意义啊就是最纯人类最纯洁的空气，他说以他的个性呢他是一定会买下来。第五篇呢是海盗的诗，那海盗的诗是讲的冰岛一些诗人的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行迹呢他其实关照的不仅是自然景观，有的时候也会写到他所去的地方的一些人文历史。那海盗的诗呢就是 冰岛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介绍。那第六篇它名字叫山腰的阶梯。那山腰的阶梯呢，他就这时候他到了北欧的挪威。挪威呢就是有一个人们喜欢的神话人物叫 Troll， 那俗名就叫山腰。山腰的阶梯那是一个台阶，是挪威国家公园里面一个景观。他觉得哎，这个山腰的阶梯这个名字非常好玩，然后这里面也有北欧神话一个风俗的介绍。下面我就不一一细讲，因为有的标题就很清楚。第七篇呢叫丹麦的独腿锡兵，第八篇生当作瀑布，第九篇在北欧的游轮上，第十篇只有贝尔加湖知道，第十一篇在海参崴闭上眼睛，这时候他到了俄罗斯。然后第十二篇你有没有看过钻塔，第十三篇在阿穆尔湾请愿，第十四篇山泥兵团，第十五篇海明威的最后一分钱，第十六篇浮潜加勒比海，第十七篇甲虫冰淇淋，哎，这篇非常流行，我看到那三本书里面都收了这一篇。然后第十八篇沙草纸，第十九篇带胡子的女法老，第二十篇轰先生的苹果树，第二十一洞顶百合，二十二陇西行，二十三玛瑙人。
我想去玩了。
是，看这些题目就挺吸引人。
真的，
我也很喜欢他书里的一个前言啊，告诉我们为什么旅游的原因，就是在他那个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旅行的原因。艾梦，要不你帮我们朗读一下不？
好啊，哎，他说呢，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下垂，不可理喻。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下垂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个商量，尽可能的把这口井掘得口径更大些，把时间和地理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那他说呢，旅行有三大重要的条件，一是时间，二是放下忧愁，三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那很多人呢，在旅行之前会有的习惯，就是拿出纸笔写下要带的东西，衣服啊、手电筒啊、药品啊、不可讳言的这些东西，当然都非常重要。可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能须臾的离开，那就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知不觉已经进了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想跟大家分享，比方说有非常有名的旅行散文就很多，比方说从余秋雨的一些文化大散文到三毛的撒哈拉，还有一些那个电影。听完今天毕淑敏这本书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旅行对他而言，也许对你我而言，其实不仅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光，而是我们的灵魂和当地的灵魂完美的一个交织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管你旅行中看到怎样奇丽美妙的风光，那时过境迁以后，有一部分它会在你心中无法抹去，那可能就是有灵魂的旅行。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那祝愿大家以后都会有一个优质的旅行。那我们下回节目再见。